来，各位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11月15号礼拜一早上8:30哦。好，那周一北京证券交易所就会正式的开市交易哦。这一次新三板的71家跨牌公司哦，会转到北交所来进行交易哦。那其中还有10家已经完成 IPO 发行程序的企业啊，也会在今天来到北交所上市哦。所以如果以今天啊北交所这个正式交易的第一天来看，总共有81家公司已经可以开始交易了。那整个大陆统计下来，有210万户的投资者已经开通了北交所的投资权限。所以我们这次很清楚，大陆成立这个北交所的目的，就是想把整个中国的金融重心由南往北来做移动。那么现在就来看投资人买不买账了。我们今天会特别花一点时间来聊一下中国市场的变化。现在全球的大投行资本家我们看到最新桥水所公布的 13F 的报告正在全球的外资基本上正在大举的买入中国市场当中这是什么原因？值不值得我们多做一些留意呢？我们待会来跟各位做一些解析好，那我们先看一下美国股市在礼拜五的一个表现那么尽管礼拜五最新出炉的消费者信心表现不是特别好但是三大指数普遍来讲还是勉强有一个走稳的一个情态啦。因为现在来看标普500指数在过去一连串的涨幅之后稍微小小的下修，但是这个小小下修的幅度其实是有慢慢缩窄的一个迹象。像标普周跌幅也才 0.3， 道琼和纳指也分别是 0.6% 和 0.7% 所以你说这叫修正吗？好像也不算就是涨多的稍微休息反倒在数据方面我们要十分来跟各位做一些留意因为美国最新出炉的11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报告这是密西根大学所出炉的统计数据已经来到66.8了这个是出人意料的跌到了10年的低点也就是说随着假日购物情绪的来临，美国的圣诞旺季即将到来就是美国在过去一年当中消费惯性最为高的一个季节，居然消费者信心指数来到了10年的新低所以这不免让很多的零售商感到一些担忧了。那么其实这一次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下滑，最大程度就是来自于实体尤其是民生物价的上扬最近拜登也是烧得很头痛因为目前的整个资产价格的一个上升已经很明显影响到民生物资水平的上扬。你说如果只涨房价只涨房租只涨金融资产，只涨房地产，只涨债券，那么还好毕竟也不是大家都有去从事金融市场的交易嘛。但是如果你是涨肉类、鸡肉、奶制品、鸡蛋、糖和咖啡那么对于名义上的反弹就会来得相对比较大从 CPI 来看因为这一次食品杂货的成本在过去一年上涨了 5.4%， 这是20年来涨幅最大之一我们看一下美国零售业当中各大民生物资的一个水平上扬我们是以去年10月份来进行对比来做对照蛋价上涨了30%那包括牛肉培根价格也上涨了27%-28%猪肉价格也上涨了14%糖价格也上涨了12%去骨鸡肉上涨9.1%连牛奶都上涨8.4%咖啡也上涨了6.1%那很多投资朋友会想说这好像感觉是非常的严重，但其实更为严重的并不是食品部门我们从这一次10月份美国的通膨率来做观察，各位可以发现目前美国的通膨因子主要集中在几个因子上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第三行这个 energy 能源价格上涨了 29.97% 同期比较那再来是二手车价格上涨了 26.45% 当然现在二手车价格似乎上涨的幅度正在减缓那因为新车的晶片已经到了，刚才要知道照理来讲因为现在全球的包括电动车还有车市基本上产量其实是偏大，那么之所以销量偏小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于车用晶片的缺乏，不是我没有生产技术的能力或者我完全缺料，只是我缺那个最关键的几个 零件技术而已哦。那么随着产能开始慢慢的打开哦，这个二手车的物价的下滑应该有望可以带动啊，未来在第四季到明年第一季啊，通膨开始缓慢的走平哦。那再来还有什么？再来还有哦，这个住宿费哦，各位可以看到啊，中间这边呢、哦、有一个上涨22.5%的、哦。啊，是同期增长啊，接近20%多的、哦，是目前的住宿费啊，这种机票费、出远行的费用啊，也在高速的大涨当中哦，啊，所以这使得市场上哦，尤其是美国的民众，已经很实质的感受到这种通膨资产对于实体物价的影响哦。以前我跟观众朋友讲过一个概念哦，说你让建商去炒房或者去这个多新建房子啊。这件事情不一定是坏事哦，为什么？因为联总会他毕竟真的撒了很多的钱，那撒了这么多的钱，他一定会流到某些资产哦。那到底是流到柴米油盐酱醋茶比较好，还是流到那个可能跟你呵呵你已经拥有房了，可能对你没有什么影响？你没有房，反正你也大概买不起嘛，不如流到房市，让他好好的有一个存量的资产的变化，对不对？好，那另外一个市场上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哦，是目前从中长期趋势来看哦。目前美国的产能利用率啊，正在大幅的一个下降当中哦。这个很有趣的一个变化，在过去40年哦，低产能利用率啊是可以推动通膨率的下降。但是即使目前的产能利用率啊，也在一个相对中长期的下行格局，似乎抑制住不了这一次的通膨压力。怎么说呢？我们简单来讲哦，产能利用率啊，就比如说你生产了啊100件物品啊，真正有在利用的只有70啊，那么就是这产能利用率就是70%嘛。那产能利用率越低哦，就代表着你其实是一个生产过剩的状态。那么只要你是产能利用率越低，就代表着供给过剩，供给过剩越有利于通膨压力的稀释。为什么？那我生产的很多，大家都没有在用嘛，那通膨就没那么容易起来嘛？为什么？因为东西很多嘛。啊，通常我们会认为东西很少，大家抢着买才会通膨嘛。但是哦，现在市场上一个新的格局发生，就是产能利用率仍然在一个中长期的下行格局，但是通膨仍然居高不下。好，所以我们要值得做一些观察，这个产能利用率啊，到底是一个与通膨压力的脱节，还是说啊，虽然产能利用率下滑了，我们制造了一堆废物，可是这一堆废物当中啊，并不是完全没有用处，只是因为它也缺乏了某些零件，所以它变成废物。如果这些零件回起来，产能利用率会不会就因此而上升了？我举这个车产业的例子给各位听嘛，就是说现在全球的车厂啊，都制造了一堆废车，为什么？因为缺乏车用晶片，所以它的产能利用率是非常低的。你制造的出来，但卖不出去，因为缺乏车用晶片。但是如果车用晶片一到位，产能利用率会不会就很顺势的就上去呢？值得我们做一些回顾哦。好，那聊完整个通膨因子的变化，我们马上来看一下最近哦，美国劳工部哦发布了调查报告哦，目前美国工人辞职的数据哦创了历史新高哦。9月份到10月份啊，整个空缺数啊已经来到了1044万哦，表示美国市场啊接近有1000多万个工作岗位啊是找不到人来做工作的哦。这一次的劳动力的短缺哦，已经延续到秋季哦，都无法解决现在的迹象。我们看到这一次的非农就业数据的变化，基本上哦大幅回归啊的增长速度哦，主要都来自于餐饮业。保健业还有一些商业的一个变化，但是哦，为什么缺工还是这么的明显？明明哦，这些休闲餐旅业都已经在一个复苏的状态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从哦55岁以上的劳动参与率的维持水平来跟各位做一些观察。各位可以看到哦，目前虽然哦整个失业率啊已经开始逐步的走缓哦，逐步的走跌哦，从当时的最高14.8%哦，就是美国100个人就有14.8个人失业，到现在只有4.6个人失业了，但是呢，离3.5%有一段距离啦啊。不过这个持续的向下走应该也是可以预期的，但是现在遇到一个很明显的状态，就是哦，劳动参与率啊，从去年10月份之后啊，就再也没有上升过啊。美国的2020年初的劳动参与率啊，大概在63.4%哦，目前保持在61.5%左右啊，持续的水平震荡，并没有因为失业率的下滑而走高哦。这代表着什么事情？这代表的事情就是说，即使啊，现在啊。 真的能够工作的人啊变多了，但是他们并不一定会回到原本的工作岗位上，形成了一些统计的误差，或者有很多人啊，可能股市大涨，他提前财富自由了。怎么说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变化。这张图表啊，蓝色线是25岁到54岁的劳动参与率，黄色线是55岁以上的劳动参与率哦。各位就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了。25岁到54岁的劳动参与率哦，大概哦在82.9%左右哦，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相对的高水平哦。那目前呢、啊，整体的复苏动能啊，从当时的79.8%已经复苏到81.7%，所以年轻人都在回去工作哦。这个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哦、年轻人没有摆烂、哦、但是你看到黄色线55岁以上的劳动参与率啊，正在高速的下滑当中啊，从当时的最高点40.3%，现在一路的破低啊，也就是说，现在美国的中年老年人回到工作岗位的比例跟去年三月份几乎没有任何的改变哦，好，所以各位要很清楚知道哦，现在整个美国的人口工作就业结构正在产生大幅度的变化啊，那尤其这个前天嘛，有一位网友啊特别私讯我说，想请问浩哥，如果我投资逻辑只有一套，那我到底了解这么多什么就业数据啊、通膨数据啊，了解这么多宏观数据意义在哪里呢？这个时候我常跟观众朋友讲过，以前我们在听友会讲过的一个观念哦，叫做灰度认知、黑白抉择。什么意思呢？就是认知程度越高的人呢、啊，他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啊，就是越灰的，就是不黑不白啊。比如说一个高水平的经济学家、啊，通常是不会动不动就去做预测的，反而是低水平的人，就是什么都说这一定会怎么样，这一定会怎么样哦。但是一个人哦，想要生活的好啊、哦，想要做好他的投资，其实是需要大量的具体决策的。所以我才讲说，这叫做黑白决策。好、哦，就是说，不管现在的经济你觉得会怎么样，你总要找到你的投资决策，然后把钱给投进去。你只有分现在投还是未来投，只有分你的择时投资，这个是黑白决策。但是对于这个世界的经济周期啊、经济宏观局势的变化，它是一个灰度的认知，它没有对没有错的、哦、所以你对于产业的认知它会迭代，你不确定未来全球市值前十名的企业是什么，但是你可以从你的灰度认知、你的认知当中去理解到，诶，第一个，通膨真的很明显，持有现金是不太符合你投资利益的事情。第二点，劳动参与率正在高速的下降，未来的社会它的自动化，尤其是一些晶片股、硬体股，它上升的速度会更加的来得更快。第三点，退休人数也在高速的激增，所以你可以理解到未来的医疗产业，这些都是一个灰度的认知，而这些灰度认知会让你有一个明显的黑白决策。所以不是说了解这些完全没有用，我们当然对自己的投资决策不能因为这个新闻时事的变化就马上做改变，但是这些很多新闻因子的变化，它其实背后有一个方向已经指给你看了，你只是不断的搞清楚自己走的是对的，自己走的是对的，即这样子而已哦。好，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张图表是目前全球经济学家对于今年第四季到明年第三季整体通膨率的一个预估啦。那现在的预估很有可能在今年的第四季啦，很有可能本轮通膨的最高点就会来到明年第一季开始做第一步的一个下滑，那么第二季、第三季预估通膨大概是每个季度与大概 0.5%到1% 的一个速度缓慢的一个下调。那各位还是要知道啦，即使明年第三季通膨率可能已经降到2%这不代表没通膨因为通膨它有一过性，它有不可逆，各位懂我意思吗？100块的东西涨到110块哦，明年就算完全没有任何通膨，它也是110块。各位懂我意思吗？因为通膨它是不断的复利跌成效果、哦。好，那我们看一下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的一个表现呢，来理解一下现在整个股市对于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一个反应礼拜五美国道琼指数上涨179.08点，0.5%，收36100点哦。整体的道琼的一个股市变化，现在在月线以及双周线之间做游走稍微的休息一下。标普五百指数上涨33.58点。 0.72%， 收在4682点哦。标普走的比较强硬一点呢，主要来自于科技股的一个带动哦，目前仍然收在双周线之上哦，所以整个美国股市的多头格局仍然存在哦。纳指的上涨156.68点，上涨1%哦，收在15860哦。整体来看哦，整个纳指拉的乖离哦，虽然有一点大哦，但是跟费半比起来哦，费半礼拜五上涨30点哦，0.8%，收在3794点哦。这个费半还是真的要比较小心一点点哦。这个连半年线哦和这个季线哦都已经被硬拉上去了，这个乖离拉的幅度是的确比较大一点点哦。那么反而费半在这个时机点呢、以盘带跌反而有利于本波牛市的缓慢形成哦。毕竟哦，照乖离角度来看，这么快上去，那就要很快的下来嘛。但是如果你不持续上去，你做一个平盘水平的震荡，乖离就慢慢的给你拉上去啊，甚至慢慢的下滑都是有机会的、所以值得我们特别来做一些留意和关注哦。那么今天呢、整个美国股市的一个讯息还是算是非常多了，尤其本周 NVIDIA 这个辉达的财报就会正式的第三季会来进行公布哦。那这一次因为包括元宇宙的行情哦，包括辉达本身订单的一个拉抬哦，整体来看哦，全球投资者对于辉达的评价大概介在235美元到350美元左右啦哦。我们后续再来观察一下，因为辉达近期的资金的一个大幅拉抬已经跟台积电拉开距离了、目前台积电的市值已经被辉达给超越了、所以我们还是值得观察一下这些晶片股、在未来整个美国股市市值的轮动的变化。那么另外一点我们持续关注的、是这个上礼拜、因为马斯克是进行大幅度特斯拉股票的一个出清、在礼拜五、马斯克又出清了120万股、所以特斯拉已经经历了几乎是过去一年以来啊，相对你比较急促的一个跌幅哦，目前特斯拉已经跌破了月线哦，礼拜五又再跌2%哦。但是如果我们从 SEC 哦，这一次美国证监会所看到的一个资料当中啊，的确，马斯克啊、在提交的财务文件上面显示哦，马斯克、已经正在进行大幅度的出脱哦，大概有50亿美元的股票啊，大概占整个持股的3%哦，所以按照现在的比例哦，马斯克在本周和下周应该都会持续的进行特斯拉股票的一个出清、那么对于短期内特斯拉股价的一个变化、其实就相对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承压、这提供给观众朋友做一些思考和变化、那另外一点呢，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关于桥水基金、已经公布了第三季的 13F 报告、每一次、到每一季季中的时候，我们都会来跟各位追踪一下，因为美国、证监会是有规定的、每一季、就是要公布上一季、这些大型基金所持有的股票以及持仓的变化。那么这一次比较特别的一点是、桥水 13F 的报告出炉、从整个第三季度持股来上涨了 17%、这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同期内啊这个标普500指数也不过上涨 8.2%、所以桥水在第三季、盘势这么难做的一个区间啊，居然还有如此亮眼的涨幅哦。这个是值得我们多做一些留意的哦。像整个桥水正在进行大规模扩增的一些这个部位哦，在这几年主要都是我们看到的浅蓝色线，也就是通讯啊5G 部位的一个扩增啊。那比较有趣的一个状况是什么？我们看到这一次桥水啊，在第三季大幅增持的几项资产当中啊，你看到第一项和第二项、还有第三项、一个是 EEM、它是美国的 ETF， 还有 IEMG， 还有 VWO、都是新兴市场的 ETF、整体持股正在进行大幅度的跃增、而且你看到持股增持的第四名、居然是阿里巴巴、第五名是这个黄金、非常有趣的一个迹象、也就是说桥水基金正在、大举的抄底中国股市以及新兴市场、那这非常有趣的一个迹象、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大陆目前遭受、极大的监管部门的一个调查以及目前的限电危机、但是我们也很清楚，其实上证在过去曾经进行大幅度的一个反弹、主要是这个极大承压之后、所做的一个大幅反弹、那这幅反弹是谁买起来的？应该就是桥水买回来的、那反而、我们看到进行大幅度减持的都是美国股市的一些股票、比如说像是沃尔玛、 你像是 SPY 哦，就标普500指数的 ETF 哦，像是强生啊，像是这个丹纳赫啊，或者说微软公司哦，它也在进行哦大幅度的一个调节当中哦，所以很有趣的一个迹象哦，就是说桥水在这个时机点，美元正在回流到美国股市本土当中哦，但是桥水居然哦选择在这个时机点呢大幅的进场新兴市场哦，这是不是暗示着其实本轮呐市场对于升息预期的效应已经让很多的新兴市场跌下来了？这是一种逻辑和角度。刚才我们跟各位提过，跟各位讲过说，未来在美元回流当中啊，相对的就是新兴市场的货币受到极大的承压。那极大的承压就代表着新兴市场啊，计价的资产就会受到极大的卖压嘛，包括新兴市场的股市、新兴市场的一个债市。但它不是一个反向关系，各位懂我意思吗？只是一个在现在这个时机点，投资美国股市会比新兴市场可能来到有更好的一个绩效报酬，但是不代表新兴市场会跌。那么桥水在这个时机点呢，大举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和新兴市场，是不是暗示着他认为已经跌过了，市场已经充分把这种美元会回流，所以新兴市场要跌的这种跌法给跌过头了？好，这是我们值得特别做一些留意的哦。那如果我们从目前桥水哦最大的持一份几档资产的成分股当中啊，会看到一个更明显的迹象哦。目前桥水哦最大的成分股的比例哦，前三大都是新兴市场的 ETF 哦，像是 VWO、EEM、IENG 哦。那第四大就是 SPY 了哦，第四大才是美国股市的标的哦。哦，那你再看到像是沃尔玛公司、阿里巴巴都在这一次哦，这个。桥水基金大幅增持的一个格局当中哦，好，所以这特别值得我们多做一些关注啦。好，就是说未来我们一定会十分来了解一下这个新兴市场本波的熊市会不会已经结束了？那你说为什么这次熊市结束的这么快，美国股市都还没开始升息呢？很有可能哦，是市场把2013年到2014年呐、学习到的缩减购债对于这些新兴市场所造成的承压已经提前反应了。各位懂我意思吗？我知道当年会这么惨，所以所有投资者都提前先做了一步。既然所有投资者都提前做了一步，它反弹的一个速度肯定会比上一次还要来得快哦，所以这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哦。好，8:52哦，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哦，在本周啊开局的一个表现呢、能够有多大的一个拉抬了？因为礼拜五美国股市还是有系统单的一个买盘力道嘛。这一次台北股市周线已经连六红了，上礼拜是上涨了221点哦，站上了所有均线哦。中长期均线都是哦，周成交量也来到了8月中旬以来的新高哦。那么随着财报的利多哦持续的一个走高哦，美国股市目前在高点震荡的一个格局还是比较大的哦，所以台北股市目前也做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楔形整理啦，突破哦。那多头态势是比较明显一点点的哦。现在来看哦，因为整个内资哦，相对于加权指数外资稳盘的角度还要更加的活跃哦，尤其是这一次的 OTC 哦，因为占权重不高嘛，第四季以来已经上涨了 5.7% 哦，加权指数才上涨 3.4% 哦，所以内资的确的活跃性是大于外资对于台北股市的一个影响哦。只不过你看到这一波台北股市哦，其实也没有什么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拉回啦，所以短天期乖离其实已经来到一个相对高的一个区间哦。还是要理解一下目前整个投资基期的变化是不是特别的适合做资金的一个布局哦。那我们看一下外资在过去一周所进行的买超幅度哦，外资上礼拜买了350亿哦，整体来看哦，主要还是进行航空股的回补以及金融股系统单的一个调节啦。你看到第一名、第二名哦，买的都是华航和长荣航哦。那么包括开发金、玉山金、星光金、永丰金哦，这个金融股的买盘力道也相对比较踊跃哦。那包括台积电、联电啊，也是外资在过去一周啊稳盘进行加权指数拉抬的一个重要缘故哦。那我们还是观察一下啊，近期华航和长荣航哦，市场投资者询问度比较高啦，想请问我的一些看法啦。基本上，因为这一次华航和长荣航啊，主要大幅度的拉抬是来自于第三季的财报哦，包括十月份的营收都已经创了单月新高的一个记录啊。那第四季肯定是往好转的方向走，你说做长期投资肯定不适合，因为 这两档股票没什么在配发现金股利的啊，基本上常年的 ROE 啊每股盈余也不是特别的亮眼哦。但是有没有可能赚一个机会财呢？这要值得多一些留意哦。目前不管是长荣航的客运量哦，还是华航的客运量哦，相对来看哦，跟2020年比起来，都是一个比较低迷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目前整个航空双雄哦，主要进行业务拉抬的仍然是以客运量为主。那么这个客运量即使在未来两到三年、哦、有做大幅度的拉抬、哦、仍然很大 有很大的一个难度回到19年的水准、哦各位可以看到、哦、从全球客运的营收、全球货运的营收还有全球航空的营收、哦、预估到2022年、啊都无法来到19年的高点、哦、所以即使现在航空股涨势比较凶猛、哦、各位还是要很清楚知道，很有可能只是资金效应的一个推升，并不是基本面有好转到那种程度、哦、包括、啊、在2022年、啊、各位要知道、哦、大概在今年年末到明年年初、啊、整个全球货运的需求、啊、应该会见到高点。目前美国的 ISM、啊、在整个今年的第四季应该会来到一个相对高的区间，因为积极效应的缘故会开始走缓、哦、那么包括全球对于货运的需求会随着 ISM 指数的走缓、哦哦、开始有所下滑，那么也就代表着整个货运的高点大概在今年第四季到明年第一季、啊、来达到一定的水准、哦、那也就代表着什么？这也就代表着、哦、目前、哦、整个航空双雄未来在明年的营收它可能就不是以货运作为主要拉抬对象，那是什么？就是客运。所以这很重要哦，明年台湾能不能有大量的观光人潮开始出去哦，这对于航空股的影响就有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变化了。那反而货运它的影响力度正在减弱哦。那如果我们从台湾前五大的交流区啊，从疫苗覆盖率来看的话，基本上都来到七成的水准啦、啊。所以纯粹就看台湾明年会不会进行解封了。基本上就是你要把14天的一个隔离期给取消才会吸引国人出去旅游的一个诱因嘛。那包括现在香港、日本、中国、南韩哦，整体的疫苗覆盖率哦，基本上都已经接近有七成以上了、哦、那东南亚和全球稍微来的比较低，但是主要的一个交流国、哦、交流区域、哦、基本上都已经达到了，值得我们多做一些留意和变化。好，我们看一下投资朋友的几个提问哦。没错，好，投资朋友在问这个金融股对不对？好，我们今天标题是下金融股哦，因为本周哦啊会有三家金控股召开法说会，那么基本上哦这三家啊包括国泰金啊台新金永丰金哦前三季的获利水准都已经超过了去年一整年的表现了，所以从宏观上来看一定是变好，只是它变好的幅度啊也会有多大而已哦。那有很多投资朋友在问哦，你像国泰金这种寿险部门比较庞大的、哦，那么它所持有的资产有哪一些？比较容易受到哪些大环境的变化？今天特别跟各位做一些解析啊，我们就不多做法说会的说明，毕竟现在今天这个很快嘛，这个台新金就要法说了嘛，明天就国泰金，我们等法说召开完再来做解析就好了。我们先讲一下以国泰金来作为举例哦，国泰金目前所持有以及交易总额占整个金控公司的比例的变化，你会理解到哦，其实国泰金目前呢、啊、作为一个大型的寿险这部门的营收的金融股哦，主要还是来自于中央银行以及中央政府的公债作为主要所持有的对象哦。再来呢就是台积电，那么你可以看到哦，像是房地美、房利美啊，这些 MBS 啊，这个次贷啊，这个次级的一个这个贷款哦、啊，基本上它也持有相对来的比较多哦。那包括麦格理啊，中信金啊、元大金啊，中国的开发银行啊、富邦金啊，它都做有持有。所以各位要理解到第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其实寿险业所持有的债券的比例相对还是来的比较大的。那各位就要理解到一个变化了。我们知道利率升高哦，对于放贷部门是一件好事，毕竟利差正在打开，正在扩大。但是如果台湾的利率水平也跟着走高啊，这也是最近很多投资朋友在问我说的，说现在房市那么严重，未来有没有可能台湾的这个基准利率啊，这个有没有可能开始走高？但是如果一走高哦，不一定哦，对于放贷部门是好事，但对于国泰金来讲就不一定是一个极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如果利率走高，就代表公债价格必须走跌，对不对？台湾的利率水平走高，台湾的国债价格就会走跌，所以反而会使得这些寿险业 产生一定程度的价差上的损失、哦、所以各位有时候我们在思考一些难题的时候，比如说央行打炒房啊，这个作为居住正义的这个小散户当然很开心啊，尤其如果要买房租的话，但是哦，这个随之而来的，如果你同时持有金融股，那么放贷成数的限缩打压的就是金融股啊。你看一下去年11月12月啊，金融股为什么摔得这么惨，那就是因为央行决定限缩房贷成数，压缩到了金融股的一个获利嘛。尤其现在全球啊资金一堆，大家手上都是现金，银行也等着要赶快把钱给放出去，对不对哦？好，尤其哦，我们今天特别再跟各位做一个专题哦，是关于啊国人目前啊，因为主要是在封高收益债的一个变化啊，所以金管会这一次哦，特别把名字给修正哦，以后各位就不会再听到有高收益债这个词了啊，以后所有的高收益债的债券型基金全部会改名成非投资等级债。啊，高收益债又叫做垃圾债啦，那只是因为过去叫高收益债比较好听，比较容易骗到投资者哦。那这一次金管会已经表态了，啊，将会在今年以前哦，要求所有的基金公司把高收益债改成非投资等级债哦。那各位要很清楚一个变化，目前哦，在全球的资本市场当中，尤其以台湾哦，购买高收益债的族群比例相对是比较高的哦。各位可以理解到哦，目前哦，台湾在固定型收益当中啊，购买高收益债是相对来的比较多的、哦、尤其啊在整个高收益债当中啊，以币别来进行分配的话，台湾人、哦、购买南非币的高收益债是仅次于美元哦。好、哦，所以各位要理解到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因为南非币最近在呈现高幅度的一个走贬当中，其实不止南非币啊，妈的这个土耳其里拉啦、阿根廷啊、巴西黑澳啊，都在高幅度的一个贬值当中哦，那也很正常。美元在走升格局啊，这些相对没有出口基础、经济基础的国家，它汇率的一个风险就来得比较大哦。所以这种是怎么样？它把你的这个过去的台币啊，都用南非转换成南非币来进行基金的一个购买哦。那这个时候就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哦，因为南非币正在高速的贬值当中，这个时候赎回你就亏到了一个汇差、哦、好，所以现在国人所持有的高收益债的南非币基金啊，金额已经超过了2500亿啊、哦，基本上是所有境外基金当中啊相对比较高的哦。所以投资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啊，其实高收益债哦，各位可以很常会看到什么7%的配息率啊。很大程度都是来自于配息本金的一个效果。那之所以它可以有如此高的一个殖利率或者配息率哦，那就是因为它所购买的公债的一个评级相对来的比较低嘛，对不对？公债评级越低，它给予你的回报当然越多，但它不一定给你嘛，对不对？那你购买美国公债、哦、可能只有1%、2%的一个殖利率的报酬，但是怎么样，它不会倒嘛、哦、所以有风险跟报酬啊，它就是存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哦。所以各位在投资高收益债啊，还是有几个风险。第一个，信用风险，因为高收益债或者我们现在讲叫非投资等级债，它通常没有达到啊 BBB 以上的等级，那么就有可能不能支付它的本金利息。那当然啊，各位要清楚知道啊，就是说在整个高收益债当中啊，另外一点啊，其实就是利率风险啊，也就是说，如果利率水平持续的走高，那么债券价格它可能跌的幅度会比美国公债跌的幅度还要来得大，这特别值得我们做一些留意哦。那第三点呢、哦、是流动性风险啊、哦，因为基本上哦，全球顶尖的投资者哦，他购买高收益债的一个踊跃性可能就不会这么的高。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其他的避险方式可以来做对冲，他不一定要买这种极度高风险的资产。那就算他可以买，那为什么不去买股市呢？波动度也很高，但是他的一个盈利啊，可能更加的一个清楚嘛。所以提供给观众朋友啊，因为现在有很多投资朋友啊，询问他手上的一些，不管是南非币的保单，还是南非币的非投资等级债，就高收益债哦，在美国联准会进行缩减购债的一个状态底下，已经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净值的缩减哦，所以还是提供给观众朋友啦。如果已经跌深了，也不一定要出清啦，毕竟新兴市场还是会反弹了啦，对不对？但是如果刚跌哦，是的确可以考虑来做一些调节以及变化的。而台北股市开盘上涨119点，收在17637哦，整体成交量能哦，今天预估哦也有3800亿哦，还不错啊。整个量能的回归的态势，就看美国股市的变化了。礼拜一新闻相对比较来得多，我们在2到5哦持续来跟各位做一些追踪。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目，欢迎各位可以订阅我们频道，按赞加分享，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祝各位看盘顺利，操盘愉快。